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和大陆民众中秋感恩。2013年中秋之际，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特别是中国大陆政府机关、军队、司法、教育系统等各行业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在明慧网上发表精美的贺词贺卡，表达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敬意和感恩。他们表示，中共的疯狂迫害无法改变心中的正心，将一如既往地传播真相，让更多的世人受益。明白真相的大陆民众也突破网络封锁，表达心声。某律师事务所全体人员恭祝李大师中秋快乐，并表示敬仰遵循真善人原则的法轮大法修炼者。中共迫害法轮功14年来，越来越多的大陆律师发现，中国并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修炼法轮功有罪，也没有任何法律定法轮功是邪教。中共肆意扣在法轮功学员头上的罪名都是欲加之罪，参与迫害的司法人员在执法犯法，已经构成徇私枉法罪。修炼法轮功无罪、传播真相无罪的正义辩护震荡着中共法庭。另一份来自大陆的贺信说，我们这一大家族有90多人，已有80多人明白大法真相，退出了中共党团队邪教组织，我们感恩大法的救度与呵护。近年来，中国大陆天灾人祸不断，因为明真相而绝处逢生的民众在贺信中表达了发自内心的感恩。洪水过后的辽宁清原县村民恭祝李大师中秋快乐。8月16日，全县都下起了大暴雨，晚上10点多钟，外面的水瞅着往上涨，孩子的爸说，快往后山跑吧。我突然想起法轮功资料上告诉的，危难时念法轮大法好能得救。我跪在炕上，双手抱拳，大声说，李大师快救救我们，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我12岁的女儿也跪着跟着一起念，水立刻直往下哗哗淌，不往上涨。洪水过后，房前村里的一块约300多斤重的排水管道被大水冲走，屋后10多棵6-7寸粗的树被大水连根拔起冲走。我家只少了3只鸭、5只鸡，都是散放在外面的，粮仓和旁边的一大垛劈柴一点没少。感谢李大师的保佑，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
欧洲器官移植会议期间揭露中共活摘罪行。2013年9月8日至9月11日，第16届欧洲器官移植大会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会议主办地举行活动，向来自世界各国的医学专家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暴行，并征集签名，呼吁调查制止这惨绝人寰的罪恶。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者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名，很多人都问了一个相同的问题：为什么这么恶劣的犯罪行为在中国仍然还没有停止？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被曝光以来，中共应付外界的做法是以整顿器官市场的名义蒙骗世界，同时严厉限制外界去大陆做任何独立的调查。据大赦国际的记录，在2000年至2005年之间，中国大陆死刑犯的处决数量平均每年1616人，而在此期间，中国器官移植数量比死囚数量多出41500。据调查，其中大部分器官可能来自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是整个中共系统的罪恶。一位穿着考究的男士在签字后表示，法轮功学员在这里的征签活动很重要，他认为每个人的努力都能起很大的作用。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三则法官狱警遭恶报事例。善恶必报是天理。近年来，中共人员因为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恶报的事例大量出现。以下是来自黑龙江的例子。傅润德2008年至2011年任牡丹江监狱负责犯人改造的副监狱长，期间制定了许多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措施。2009年10月到11月由他牵头，以监狱党委的名义下红头文件，要求各监区对法轮功学员100%转化，放弃信仰，否则监区领导集体辞职。于是各监区对法轮功学员强制洗脑，开窗裸体冲凉水几个小时，轮番折磨不让睡觉，高压电棍连续电击，裸体鞭刑数小时。恶警傅润德以为这样残害修炼人就可以得到提升，然而天理不容。2011年5月，因发生狱内恶性杀人案件，傅润德被撤职，接着又患重病住院，靠药物维持生命，过着生不如死的残年。李显龙，原牡丹江监狱五监区三中队中队长，一直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2011年春，李显龙查出肝癌晚期，两个月后在痛苦中死去。期间，他唯一的儿子被人连捅七八刀，险些丧命。袁全生，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法官，2001年在他的主持下，枉判六位法轮功学员6至15年不等。次年，不到40岁的袁全生突然暴病而亡。虽然袁全生并不一定情愿做恶法官，但邪恶的判决是他签的字。巨大的业债就记在他头上，遭报是必然的。据说袁全生得病很突然，2002年6月午休打扑克时，突然感到肚子疼得厉害，去医院检查说是肝癌，后又转为骨癌。其重病期间遭了不少罪，疼痛难忍，于9月份死亡。
汽车修理厂老板说，要人人都学法轮功，这社会就好了。我是一位50岁的法轮功学员，在一家汽车修理厂上班。在我刚到厂里上班的第二天，汽修厂仓库的货架突然坍塌了。当时我正在两货架中间打扫卫生，毫无觉察。货架周围的人吓呆了，声音都发直了， 我望着他们愣愣的，却不知所措。当我回过神来时，货架已倒下，底下的东西都已经压碎了，我自己却神奇般的站在货架外面了。谁都知道，那些铁家伙砸身上非死即伤，惊恐之余只感觉脚后跟有点疼。我回头瞅了一眼，把脚伤了，再出血。周围的人都说，快包起来，到医院或马上打120急救车。老板让马上开车，慌乱中有人拿来纱布，手忙脚乱地给我扎上了。我说，没事的，你们不用害怕。不由我分说，便被他们架到车上。我告诉老板，不会有事的，很快就好了，也不疼，不用去医院了。老板说什么也不听，一个劲儿地说，天太热，又是高温，得马上到医院，他一定会对我负责任的。我告诉他，要不就到附近卫生室包扎一下吧。老板这才停下车，到卫生室，医生硬是给缝了几针。我告诉老板，你不用拿药，也不用给我打针了，送我回家就行了。他没办法，只好送我回家。刚上车，他说，你是有信仰的吧？我告诉他，自己信真善忍的，修炼很多年了，法轮功教人做好人。看得出他似乎松了一口气，但还是担心我的伤口。他说，回家后我的伤口有什么情况，马上通知他，他一定会承担责任的。在以后几天里，老板一直打电话问候。十几天后，我告诉他，我已经好了，可以上班了。老板说，他开修理厂多年，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几次了，有的很轻的伤口也得破费几千元。像我这样，骨头都露出来了，伤口又很深，光药费也得花18000的，还得有赔偿费、人工费，有的住在医院里都不出来。你这么快就好了，也没有任何要求，给钱都不要，你这样的人太少了。我借机给他讲了三退，告诉他法轮功的美好。老板最后感慨地说，法轮功真好，练法轮功的人真好，要人人都学法轮功，这社会就好了，法轮大法就是好。
芝加哥中国城游行。2013年9月14日，芝加哥晴空万里，秋高气爽。美中法轮大法学会主办的声势浩大的讲真相、反迫害、促三退游行在中国城展开。当天，郑执华埠广场上举办中秋嘉年华，游客众多，人们纷纷拍下这宏大的场面。1999年迫害开始时，在中共开足马力的抹黑宣传下，很多华人被中共导演的自焚等谎言迷惑，对法轮功心存仇视。如今随着真相广传，华人的态度大不一样了。一位老华侨用广东话跟同行的朋友说，中国是好的，是中共不好。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中共不代表中国。今年五月刚刚从大陆来美的原清华大学法轮功学员于先生表示，走在游行队伍中，感到中国城的民众对法轮功的热情与欢迎。他说，去掉了谎言的蒙蔽，人人的内心都会分清善与恶、美与丑是什么。游行中有不少西人法轮功学员，乔治和玛丽娜夫妇早期来自俄国，他们讲述了邂逅法轮功的故事。玛丽娜以前患有很多慢性病，浑身疼痛，每天离不开止痛药，在求医的同时也练瑜伽等气功，但无济于事。2011年圣诞前夕的一个晚上，玛丽娜难受得难以入眠，她坐在床上，心里痛苦地呼唤着，主啊，我该怎么办？恍惚中逐渐地睡去。新年过后的2012年初，她的丈夫乔治在网上搜寻治疗办法，突然发现了法轮功。为了了解这个功法效果如何，在告诉妻子之前，乔治自己照着网上的教功录像先学了起来。乔治说，很神奇，我抱轮的时候就感觉到两个手臂之间有能量，我还没有看过书呢。于是他把法轮功介绍给了妻子，不到一周，奇迹发生了。玛丽娜在芝加哥市区上班， 家住在郊区，每天搭通勤火车。就在他练法轮功还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有一天下班有点晚，为了赶火车，玛丽娜一路小跑。平时他感觉这段路好长，上车之后总是气喘吁吁，结果当天跑了不到十分钟就到了。更神奇的是，坐在火车上，玛丽娜突然发现自己不喘了，心脏也没有那么难受了。她兴奋地拿起手机，迫不及待地告诉先生，法轮功真有效啊。从此以后，夫妇俩按时参加读书和练功，一身的顽疾全都不见了。玛丽娜说，她81岁的老父亲目前也开始学练法轮功了。玛丽娜表示，学法轮大法受益匪浅，自己今后要多做讲真相的事，让更多的人也受益。警察抓好人，当地民众呼吁释放。2013年6月14日，在京打工的河北省涞水县东南租村村民法轮功学员信廷超，因为送人一张真相光盘，被北京市亚运村派出所绑架，非法关押至今已经3个多月。日前，信廷超的工地老板向北京市公安局及相关机构出具申请信，要求放人。东南租村委会也出示证明信，证明信廷超是好人，要求立即放人。东南租村民随信廷超的家人进京上访，近日又有1247人联名按手印，要求立即放人。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宇宙真理响彻地球的每一个角落。17年前的1996年10月12日，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美国休斯顿讲法的日子。法轮大法由此在休斯顿红传，有缘人陆续走入修炼，身心受益。当天，休斯顿市长给法会颁发了褒奖，休斯顿市授予李洪志先生荣誉市民和亲善大使称号。市长宣布1996年10月12日为休斯顿李洪志大师日。褒奖中说，作为一门高层次的精神修炼体系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和赞赏。法轮大法基于宇宙特性真善人，法轮大法强调改善健康，法轮大法超越了文化和种族的界限，让宇宙真理响彻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并在东西方差异间架起了桥梁。如今，法轮大法与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因为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支持信函3000多项。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善良好人遭绑架。正常的社会是抑制邪恶，弘扬善良，中共也喊着这样的口号，实际所为却完全相反。以下是近期发生的2个案例。 2013年9月11日上午11点左右，深州市王家井镇王家庄村一家油坊门口，突然一辆警车呼啸而至，车上下来三个警察，黄根旺、高志勇、徐奔，不由分说把榨油店老板王瑞华弄到车上，抢走家中的笔记本电脑，又翻箱倒柜抢走了几本法轮功书籍，一溜烟跑走了，顾客都惊呆了。在当地大家都知道王家庄有个练法轮功的王瑞华开油坊，王瑞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榨油从不掺假，货真价实。在中国大陆，假毒坏的食品泛滥成灾，而王家的油坊都是用上好原料榨油，本地的葵花籽榨油没有香味，王瑞华特地从新疆进来葵花籽，这种籽无污染无化肥，籽粒饱满，用这种葵花籽榨出的油炒菜特别香。王瑞华诚信经商，使他的客户买油买得放心。就是这样的好商人，却遭到中共人员非法抓捕，编造罪名，关进看守所迫害。据说绑架王瑞华时，深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张德文赶到王家井镇派出所坐镇，亲自指挥抓捕。辽宁省抚顺地区8月16日发生特大水灾，其中清原县南口前镇灾情最重，中共当局不立即救灾并隐瞒灾情，居民死伤惨重。更恶劣的是，警察公然绑架救灾的法轮功学员。水灾后，当地居民缺衣少食，南口前镇居民法轮功学员黄玉平带着其他几位学员张艳芬、刘金燕、张文坤等人，于8月23日拉着自费购置的救灾物品、蛋糕、香肠、常用药品、军用胶鞋、内衣、内裤、外衣等，到南口前镇重灾区赈灾。他们手拎肩扛，带着救灾物资走了很远的路，向急需的灾民发放着食物。然而这些法轮功学员当天竟然全被清原县公安局警察绑架，随后警察还闯入他们家中抄家抢劫。这次迫害行动由清原县公安局政委周福杰亲自指挥。目前张艳芬、刘金燕和丈夫张文坤每人都被清原县公安局勒索3万元前后回家，黄玉平至今仍然被非法关押在抚顺市看守所。黄玉平年近50岁，和丈夫靠打零工维持生活，平时省吃俭用，这次救灾他们家花了700-800元，是一家人几个月的生活费。然而警察因为黄玉平是法轮功学员就绑架了他。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庞贝古城的覆灭。公元79年8月24日，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庞贝是一座当时的古罗马极其奢华的城市，聚居着罗马权贵和富豪们，顷刻间在火山爆发中覆灭。2013年3月28日至9月29日，伦敦大英博物馆举办庞贝生与死的展览，又将世人的目光聚向这座神秘的古城。19世纪，考古学家开始发掘庞贝古城，至今尚未全部完成。 当人们逐渐把庞贝覆灭的那一天起风，真正动人心魄的不是古罗马物质的辉煌，而是人们惊速逃亡、毁于一旦的瞬间。当灼热的火山灰袭来，庞贝城的居民、动物被火山灰裹住，瞬间窒息死亡。火山灰凝固后形成了硬壳，考古学家用石膏灌进硬壳，重现了一些遇难者的样貌，有的半跪，有的两手扶着墙壁，有的躺卧，惨象环生。还有一群群的人试图逃往海岸，他们哭天抢地的恐怖逃生场景，事隔1900多年，依然震撼人心。当时庞贝的整个社会都沉浸在声色犬马之中，人性泯灭。庞贝的富人挥霍无度，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他们把加工过的牡蛎当冷盘，将蘸了蜂蜜或罂粟籽的龙虾、海胆、田鼠在油里炸过后当配菜。饭后点心是一种腌制过的带甜酸味的海扇。令人惊骇的是，捕到海扇后要用奴隶的肉喂养几天。贵族们认为这种吃过人肉的海扇味道最美，而那些肉来自被宰杀的奴隶。庞贝城内的竞技场是现存的罗马竞技场中最为古老的一个。当时庞贝居民连奴隶在内只有20000人，而这个竞技场可容纳12000名观众，全城半数以上的居民。足见那里的人对人兽厮杀的血腥表演异常狂热。竞技场上揪人心肺、充满血腥的格斗，野兽嚎叫，奴隶哭喊，恶兽一条条撕裂吞噬决斗士的凄惨场面，引发庞贝人的不是同情，而是兴奋的狂叫。在庞贝城出土的一只银质银杯上刻着这样的话：尽情享受生活吧，明天是琢磨不定的。麻木冷漠的庞贝人想尽情享受，却遭受灭顶之灾，受到上天的惩罚和淘汰。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